刚刚大家在这个禅修啊报恩的时候，特别如果把对境选择在是自己的父母亲啊，我们所讲的这个世俗的报恩，有没有具体的内容？要不要分享一下？有关到什么？有哪些可以做的？禅观一定要有对境啊，也就是刚才禅观报恩的时候，如果对境是报父母的恩，那一定要有行动啊。你知道父母孩子跟父母讲佛法是最难的一件事吗？
知道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知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那么难？因为平常是你应该听他的话的，是他懂得比你多的，是他教导你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要跟父母说法的时候，是带着我们要教导他哦佛法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的小孩子也是用那种态度对你的话，我们自己容易接受吗？其实刚才师姐讲的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报恩可能最重要的不是内容，是做什么，是态度。其实你所说的话都没有错，可是为什么他不愿意接受？他也知道你说的话没有错，他不接受的不是你所说的话是错的，是态度。好，那这里面就牵涉到了好，特别我们对我们的长辈，然后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为什么要这个对他们说佛法相对是最困难的。好，第二困难是这个自己的配偶。好，原因在于我们都用世间法来看待世间的关系，所以就像你现在，如果你儿子跟你讲什么，说妈妈你这样讲不对，你能很快的接受吗？马上说对，我讲的不对。因为在那个关系里面已经预设了父母是要教导孩子的，父母懂得比孩子多，至少父母这样想。我们现在的小孩子都不觉得我们懂得比他多，对，他以为网里面有很多知识啊，但是那些不是知识，那些都是没有消化的信息，所以啊他就觉得他懂得比我们多啊，他就会跟你争辩啊，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他争辩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很高兴？因为就觉得你那什么态度，我是为你好哎，对不对？那一样的 vice versa 就是相对的也是这样啊，同理可推啊。如果我们多读了几本佛教的书，或是我们已经有开始发心修行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的方式在讲，我们是把佛法当知识啊，就好像我们的小孩上了网以后，哎，我知道的网站比你多啊，嗯，所以他其实不能接受的，并不是这个你所要讲的这些观念，而是说他视为你要跟他讲的这些观念本身，在他听起来是你在告诉他他做错了，或是他做得不够好，他有一种被指责或指正的感觉。人如果被人家指责指正都是不舒服的嘛，好，除非是圣人，那基本上如果是圣人你要指责他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就会回来想，为什么我们会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在指正他，而他心中产生防卫心。你可以说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两个人都有我见啊，这是当然的，他有他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你现在是先把你的看法讲出来跟他说，哦，这个佛陀说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学佛要怎么样子，比如说这个五戒拿出来讲，然后这个十善业拿出来讲，然后等等这些，要安忍拿出来讲，要这个不执着拿出来讲，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对境都是父母好像不如法的那一部分，对不对？因为我们理解法了，他不理解法，所以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不如法，什么是如法，我们有自己认为的法的标准。所以也因为你觉得他做的不如法，你才要去跟他讲，其实我们都是善意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学佛了嘛，所以你不是在跟他吵架嘛，你不是在反叛他，你是真的好心的。但是你觉得那些是法，所以你在这些法的标准里面，你看他哎，有一些行为是真的不如法，所以你其实是孝心的，你希望报恩，所以你希望他不要做不如法的事情，因为那些可能会有不好的业果，对不对？但是我们只想到他的不如法，我们忘记我们自己在讲别人不如法的人有没有如法，而且我们的法到底内涵是什么？是我定的法还是佛陀说的法？是我了解的佛陀的法还是真正佛陀讲的法？这两个是不同的，特别对初学者而言呢，所了解的法太半不是佛陀真正讲的法，是自己解释出来的，自己用自己的经验跟理解解释出来的。比如你告诉他，如果爸爸还算爱喝酒，好，有喝酒的习惯好了，你就会想到哦，五戒里面有不饮酒，而且喝酒对身体又不好，好、哦，然后容易就是因为喝酒而这个哈、哦，不止伤身也伤心，然后又可能这个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所以你真的很善心啊，你告诉他说不要喝酒啊，喝酒对你没好处啊，对啊，你爸爸一定基本上的反应就是说。这个我知道啊，还需要你来跟我讲吗？所以如果光这样跟他讲会不会达到效果？而且他会觉得你在念我是不是，你在批评我是不是？所以喝酒不喝酒这个法在我们的理解就变成喝酒一定是不好的，不喝酒一定是好的，对不对？那所有你对戒律的理解都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指你理解的戒律没有错。佛的确说这个不饮酒是五戒之一，饮酒当然没有好处，好，这是没有错的。可是佛说不喝酒这件事情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吗？或是只在这个要喝不喝的这个层次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没有错啊，佛说不喝酒的目的是什么，喝了酒的后果是什么，会让我们清明的心思因为酒醉的而丧失了，而无明增长的，而在无明增长的状况之下造作出什么种种的这个有漏业、烦恼业，对不对？所以重点是那个果啊，是不是？而不是喝酒会造成的结果，那个才是关键的。所以我们当然也是用这个角度跟他讲啊，对不对？也知道说这个喝酒的结果不好啊，可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讲，我们不会得到好的结果？你的对境。我刚才讲，如果你是报恩之心，就要了解条件是什么，他缺乏，而且他需要。你有没有去想，爸爸为什么要喝酒？爸爸喝酒是内心还少了什么？爸爸喝酒的因是什么？爸爸想在喝酒里面得到什么？满足什么？如果你想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给他的东西是比喝酒更好的。因为他真正需要的，他喝酒一定不是为了酒，他透过喝酒是在要别的东西，满足心里面有一些他无法满足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或是暂时的逃避，或是什么。所以如果你要报恩，像我们前面讲的，你希望他的目的是真的是不要被酒摧毁了，也就是可以 拥有快乐，不要有痛苦，不要有烦恼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了解他为什么要喝酒的因，你光叫他不喝酒，他能接受吗？能够达到你要的那个报恩的目的吗？对不对？我们就举这个很简单的例子。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再去思考他为什么做这些事。不只有是他做的这些事，把他做这些事的心要去认识到他是在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心情之下去做这些事，也就是他做这些事的因是什么，要找出来，以及他做这些事真的要的果、得到的结果是什么，要找出来。如果你有这样思考，这就是佛教我们的啊，所有的业、所有的行为一定有动机，一定有结果，是不是？法的意义，戒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表面的这个规定而已，戒的目的是防患恶行，遮止恶行，因为恶行会带来烦恼，会产生痛苦，所以要遮止。因为遮止的目的是要遮止果，不然光喝酒本身有什么问题？跟喝水有什么不同？就是液体进去而已啊，对不对？是那个果。所以为什么他喝水你不反对，喝酒你就反对？是果会不同，同样是液体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去想，进一步去想他喝酒的原因是什么，去想到他的心要找寻什么，哪些东西对他而言还是烦恼或不满足，无法超越。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思维之后，有这样了解之后，你可以给予他，你了解之后知道他真正要的东西，你会找到比告诉他不要喝酒更有效的方法。但是你不要说爸爸就喝水就好，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要报恩，为了自己的方便啊，你就不要喝酒就好了，爸爸你不要喝酒，那是为了自己方便，觉得自己有在做报恩的行为，对不对？哎，我学法了，我学佛了，我了解法了，我了解戒律了，我们都应该按这个戒律这样来啊，所以为了我的认知，为了我的认知的一致性，所以我要求自己以外也要要求别人呢。可是你在要求对方的时候，你不是建筑在对方的政策的正确的理解，因为你有理解佛法，所以你知道喝酒不好啊。如果你的父亲是没有学佛的，他怎么会理解喝酒不好？因为他在喝酒里面找到他喜欢的东西，他要的东西啊。所以你如果再进一步想下去，爸爸的心里面少掉什么，在追寻什么，你想的就是他的心，也就是他的人，他真正内心缺乏的是什么。喝酒绝对只是工具，只是媒介，喝酒没有那么好玩，可是为什么还要？有道理，有原因。有没有可以取代的？有啊，如果某些需求可以以一个另外的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那当然啊，只要那个需求被满足，他就不一定要选择某种方式啊，对不对？也许是根本爸爸没有人理他，所以他只好一瓶酒一个杯子然后一点小菜，他可以消磨两小时，然后之后醉了就去睡觉了，对不对？但我现在讲的已经不是那些酗酒成性的那些人，那是另外一个这个范围的人，我们只是举例这样说明。所以他真正需要的其实不是酒，也许是爱， 也许是一种他觉得他没有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对于恩呢这一点要有一种比较深刻的体会，就必须要说报恩是说要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知道他真正需要而没有的东西是什么。这时候你做了对他做的事情，他才会感恩，对不对？你看我们平常也很试图的想要对别人好啊，我们被感恩的机会有多少？所以关键就在于当我们有这些世俗菩提心的时候，觉得希望我们的对境，我们想要帮忙的想的对方可以离苦得乐的时候，我们如何实现它，是必须要能够超越自己既有的习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一种想法做法，才有可能贴心的。报恩的前提是要贴心的，好，你要贴心是贴近对方的心，不是贴近自己的心，是要能够真正知道他真实的这些感受是什么。所以再回头来讲，好，我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例子。刚才禅修的时候，当然我是想到我爸爸，哈、哦，这以前的一些老的同学也许听过，哈、哦，这我父母，我是非常有福报的人，所以我生在哈、哦、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我们家是农家，在南部的嘉义县，哈、哦，我父亲是一个。现在今年76岁，他往生两年了，哦，这一个读到高中毕业，但是就回家务农，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农夫，而且是所谓奉行十善业的人。可是他就觉得他因为已经自力甚严，所以他不需要信仰，不需要修行。但是呢，他对我做了一件最慈悲的事，就是我在美国读西藏佛学8年，大概前前后后，我想算一算，600万跑不掉吧，哦，通通是毫无后悔的，满心欢喜的支持我。虽然他不是学佛的，因为我觉得我要走上学佛的道路，他非常的扶持，满心欢喜的扶持。所以我会觉得像他这样的，哦，而且呢他知道我这个儿子，他这个儿子走上学佛之路绝对赚不了什么钱的，哦，他知道、哦，但是我以前的个性就是我就是执意要去做我要做的事，哦，但是我父亲是一点都没有后悔，我从来也没有要求回报。这个应该是快2年快3年前，他开始长期咳嗽2个月，然后就是治不好，他以为就是一般的感冒，哦，所以就按我们乡下的这个偏方呢，反正就是恰把饼饺子，哦，就是这样吃，哦，大家知道，哦，这个就是可以镇咳嘛，好，哦，以为就是感冒后镇咳这样子驱寒气这样子，吃了2个月没有好。我那时候其实是要去烘署南印度的夏密院法王，这个在那里要传灌顶，我也要去见他。我那时候要去见他，哦，所以我要去以前，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一直咳嗽咳不好，我就跟他说这个你一定要去这个胸腔科检查，要去照 X 光，哦。我父亲是身体非常健康的，几乎是不生病，哦，他这个到74岁的时候真的体力都比我好，哦，那74岁 的人是肌肉结实有腰身的，哦，真的，哦，标准的身材。然后我回来以后 就告我就被他们就跟我说已经是会癌第四期了，已经蔓延开来了啊。我当然就这个我们就是积极的治疗嘛哈。所以其实那时候哈，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还是很难过哈。可是呢，很恰巧的，在他得知他这个生命前的暑假，我也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我师父哈伦珠梭巴格吉仁波切那边，他刚好在讲入菩萨行的这一个净律品第七品，第八品，对，第八品，好，第八品谈到这个自他交换之前哈，有一段谈说如何。我们的之所以心不能禅定，不能达到静虑，是因为我们的心有太多的攀缘，有太多的爱执，所以我们的心都为我们爱执的对境所吸引。所以呢，为了要有这一个出离心，也就是要心能够这一个专注于这些所谓的善法的对境，必须要这一个。了解对于甚至家人的爱执都是过程禅修静虑的这个证悟的障碍。所以在第八品的静虑品里面有一段特别讲到如何这一个看到这世间的所谓的亲属的关系跟自己的家属的关系家人的关系也是如何的短暂而无常的，而你要在那里面升起出离心。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我父亲得到那样子的一个病的时候，我一开始我也很难过，因为我知道其实医生跟我们讲大概三四个月左右而已了没有太多时间了我还记得我打电话跟我大哥讲的时候，我边开车边跟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还讲到记得我是会哭的人，我只要看电影看到那感动的，我儿子跟我一样就会哭可是我平常这些事情是不会哭的，也是跟我大哥讲到说，我就是跟他讲说，爸爸的剩下的时间不多，我们必须要好好陪他，好好的照顾他。哇啦哇啦，我也是这样子泪流满面的边开车边讲手机，其实不对啦但是实在是没办法那就是有一种很深的不舍跟那一种爱执的感觉，因为我会忆起他对我的恩典。可是我也因为刚这一个八月翻译回来，那时候知道他的这个事情是一月初，所以我师父，因为我帮我师父翻译，总是那些你知道当译师的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听得清楚上师讲的话一定要听清楚，一定要听进去，一定要了解，一定要有感受，不然你翻不出他的精髓。所以那些东西总是留在我的心中。所以我也突然想到这一部分的教法，我突然觉得我师父真的都在为我准备真的上师的恩是我们无可想象的深厚，是真的这样。我跟我师父对我的恩就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还没等一下还没有讲到后面的故事所以我就很快的就依静虑品这一部分去禅修所以当然那一种不舍的感觉就比较少了这时候我就决定做两件事，所谓世间的报恩的这一部分就是要陪他照顾他，但因为我们老家在南部，所以他主要是我妈妈在照顾，我住桃园，这个我有工作有家庭但是我就是两天就打电话回去一次，他只要这一个要去医院检查，我有空我就回去带他到这个台中去这一部分我觉得我要做。可是我当然还要再做一件事，出世间的报恩，因为我是一个学佛的人，我当然了解这些事情真正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但是我没有办法跟我爸爸讲这些事，因为以前他就讲，他就说你讨厌的就好，不用跟他讲，哈哈你要修你自己去修，哈他以前就这样跟我讲过，哈、哦。而且我父亲是自律甚严，我也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在很多行为上，我也不见得从所戒的这一份，我一定做得比他更好。我有什么权利？根本没有啊，没有什么资格。但是我为他祈愿，就是说，希望他的最后的哈、哦、这一个阶段，可以了解所谓的无常的这一部分的感受，也就是我其实要做的世间法的报恩是，当然要陪他照顾他，但是出世间法的报恩是要为他的来世做准备，也就是在照顾他的这个过程，希望祈求他能够透过这个病苦的因缘去体会这一生的有限，这一生的无常。所以他初期、哦、你知道癌症的病人其实知道自己的状况以后，他有一段初期的时间，我据我妈妈的描述，虽然他一定表现得他没有问题，很坚强、哦、可是他是有恐惧感的。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甚至他觉得很痛苦，因为肺癌就是睡不着嘛，他就是那个连没有办法躺着睡，躺着的话他的呼吸就没有办法顺畅、哦、晚上都睡不着、哦、所以其实是很痛苦，还跟我妈讲过说如果受不了的话要跑去我们家乡的那个大桥那边然后往下跳这样子，哎，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我妈妈当然就跟他说，哎，我们家没有人有这个坏记录，你不要来羞辱我们的门风。不，他当然是只是一时啦、哦、就是这个受不了、哦、就是讲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一种方式。但是哎，在那个过程之中，我知道我半句话也没有跟他讲，可是我就是很关心他，我就是他会跟我讲这个他的一些就是身体不舒服的感受。那么其实治疗到了这一个一半的时候，其实他又多活了10个月了，大概在5月6月的时候，哎，第一次的治疗好起来了，因为那时候我师父也来，我也跟我师父讲，我师父就一开始说好，为他祈愿到完全复原，真的也有达成。可是呢，到了我又这一个8月去泰国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那一年出国好像7次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忙哈。就在8月我出国的那段时间，突然就病发，然后就休克、昏倒、急救，其实已经转移了。也就是说，其实癌细胞这种东西哦，你在你标的的范围里面你可以治疗，但是呢，它很快转移。所以你去照的时候，肺部的都有改善，好，因为你的化疗等等这些，就是对它局部的区域做这一个清除的动作，所以它在那里没有办法生存，它就转移了，好。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就是第二次发作以后，就是整个昏迷了快8-9小时，那救回来的其实都还好，可是已经发现已经转移到脑去了。但是呢，在那一次之后，他有体悟。他大概就准备好要接受了，所以他就跟我说，因为那时候他化疗啊，然后就头发都掉光了，他就跟我说我要出家。哎，去这个我要出家、哦、我这个样子已经、哦、这个我没有头发了，我要出家。哎，看起来像那个、哦、这个比丘一样子的一种、哦、这种样子、哦，然后开始就这个另外脑的部分也要做这一个放射线治疗哈、哦。那其实这个过程当然就是他自己心理上哈、哦，我觉得他就是有准备，哈、 但是呢，哦，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真的半句话也没有讲，可是我会觉得他的心态在转变，他真的体会到无常了，而且他也克服了这一个对死亡的恐惧，他就跟着说，真的跟我说，没有人不能不走这条路，没有什么好害怕的。面对死亡，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这是我爸爸的名言。然后到了大概十月吧，好，十月底，这个突然他的健康就是，哦，就是这个到了末期了，就是突然就是一两个礼拜里面体力不断的流失，我姐姐打电话给我，好，哦，这个我就一样，礼拜五上完课，我又隔天就赶回去，好，我把他接上来。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他要嫁，什么八月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要嫁纱穿了，他说他想出家，好，哦，然后我把他接上来的时候，好，哦，这一个哦，他那时候已经体力最虚弱，我就直接打电话给我师父讲，我师父接到我的电话就跟我说时间到了，真的在我在那边，在我那里啊，四天，我第最后一天送他到桃园的这个荣民医院的安宁病房，哦，但是之前就是在我那里，哦，其实因为我自己有佛堂，我最后两天都睡不着，就在佛堂前面就这样睡，哦，坐在沙发上那边，我们都要帮他按摩，哦，我跟我师父讲，就是说是，他就跟我说时间到了，我就说请我师父给他加持，他就说重要的是我必须要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哦，这些所谓的，哦，这个事情都是我自己要做，哦，这个样子的一个效率是真的比较好的，所以我是真的，哦，为了他的发心，为他发心，我当然是帮他持金刚萨埵白日明，所谓净除，哦，这个罪障的这一部分，哦，我在那个暑假，哦，去帮我师父翻译的时候，我师父从来没有送我衣服，送了我一件咖啡色的 polo 衫，很长，就拿给我，就叫我带回来了。他那一天要走的那天早上，因为要去医院了，要洗澡。哎，我突然想到，我爸爸跟我要过袈裟穿，我就拿出来给他穿，他看得很高兴，就穿在第三件了，啊，哈，哦。其实真的像袈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一天他就是哦，跟我们该讲话的人都讲话了。到了晚上，那午夜的一点多。我接到电话，就是他真的就是睡着了，跟我妈妈讲的就是很高兴的聊天，到了十一点多，我妈妈说睡觉了，他就这样睡，就说好，就睡着了，就这样睡着了，心跳就没有。我们没有想到那么快，哦，可是他就是这个样子。哦，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对，那到了这一个那个安宁病房的时候，有一个社工员跑来问他说：“哎，阿伯，你怎么安呐？”啊，说：“我袂歹啊，嘿，阿伯，你要去对，我不要安呐。”我爸就说：“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他自己讲的，我爸就这样讲，就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社工员就跟他问他说：“那这样子你要念佛啊？”哦。